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六到二十九节，我们讲的是井边妇人的故事。当时耶稣坐在雅各修的井旁，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一个在禁止离婚的社会里有过五个丈夫六个男人的女人。而这次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第七个男人。在圣经中，七代表完工、完美、完全。一遇到这个男人，她再也不需要其他男人了，因为这个男人解了她的渴，释放了她，解救了她，给了她全新的生命。不过不是她的渴开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因为她觉得她的渴可以被耶稣身边的井浇灭。开启了他们之间对话的是耶稣的渴。耶稣对那妇人说，请给我水喝。耶稣知道这是一位能解渴的女人，她总是能找到男人，因为神给了她天赋，让她可以解渴。只是她不知道如何使用她的天赋，她还没有找到那个该她去解的渴。有时候只有那个合适的人才能把你里面的能力发挥出来。当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第七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向他显明了神设计他的初衷，原来他是可以解人内心的渴的女人。撒玛利亚妇人渴求的是水，而耶稣渴求的是救人，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他救人的器皿，他是耶稣在撒玛利亚播撒的种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在生命中遇到一些问题，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正确的人。就像一个拼图，有时候我们会把好好的一块拼图放到一个错误的位置上，一旦有人找到了这块拼图正确的位置，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。人很容易硬把自己塞到错误的地方去，但是当你遇到耶稣，你就会明白你为什么被造成这个形状、这个样式，你就会被放到正确的位置上。遇到耶稣之后，圣经说那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，进到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看一个人，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，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？这里翻译成众人，在原文中和各种英文译本中讲的都是所有的男人，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社会里，所以他进城去告诉所有的男人，他认识所有的男人，他能够影响所有的男人，他知道到哪里去找所有的男人。他对所有的男人说，你们快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圣经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生活在一个女性得不到像男人那样的尊重的社会里，特别是这个女性，她为了避开别人的白眼，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去打水。但是神用他们不尊重的人带来他们对神的尊重，神用这个女人播下福音的种子。神要使用千千万万被社会歧视的女人掀起一场变革，改变这个世界，让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，从角落中走出来，从男人的背景里走出来。不要再为自己难过，不管你生活中有多少错误、多少挫折，神要用你引爆复兴，神要通过你成就大事。经上说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一次对话，一次邂逅，让撒玛利亚妇人变成了耶稣的代言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永远不要小看你种下的种子、说的话、播下的真理。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在上面浇水施肥，结出硕果。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。我不知道你认为传播基督信仰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。有很多人羡慕比利格兰姆能在万人体育场通过一次讲道感动众人。有一次他在日本的一个五万人的体育场里，一次就转化了5000人做觉知祷告。这是神用来传播福音的一种方式。如果有足够的市场经费，有庞大而高效的组织，有一整套成功的运作方法，这也是挺好的方式。不过 我在一个著名的福音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则分析。分析说，如果你能连续35年每天填满一个50,000人的体育馆，每场有1,000人觉知祷告，5%的转化率是一个挺乐观的结果了。如果你能连续每一天做到这样，一直做35年，你会发现世界人口中信主的比例比之前还要低，因为年轻人不断出生，神给他们权柄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信仰。每天1,000人放到每天出生的人口里不值一提。但是即使一开始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能在1年的时间里影响一个人真心信主，这样到第二年就有2个人信主。如果第二年这2个人可以再各自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一个人信主，到第三年就有4个人信主，第四年有8个人，以此类推，35年之后，全世界就完全没有不信主的人了，基督就赢得了整个世界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触动这个女人的心，播下福音的种子。耶稣与井边妇人对话的过程中，门徒们已经买了吃的回来了。那妇人走了之后，圣经说，当时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说，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并且完成他的工作。不要误解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不是告诉我们有灵粮了就可以不用吃饭了，他说的是没有什么比完成天父的旨意更让人满足的了。如果你为主做工，把弟兄姐妹领到耶稣的面前，在你的事工中你也一定会深有体会。耶稣接着说，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吧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到工资，也积储五谷，直到永生，是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却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。耶稣在逾越节之后来到撒玛利亚，离秋收还有4个月的时间，麦苗刚刚冒头。但这时候撒玛利亚人听了井边妇人的召唤，正在向这边走来。撒玛利亚男人喜欢戴个头巾，穿灰白色的袍子，远远看去就像田间一大片白色的麦穗一样。我猜想，如果你们公司市场部的人到撒玛利亚去研究是不是应该在那里传道，他们回来会说，也许过几年可以，现在不太适合。他们有自己的信仰，自己的圣殿，他们恨犹太人，我们传道的效果应该不会太好。但耶稣说，不然，就是现在，只要有人有需要，就一定有收获。有时候问题不是庄稼还没有长好，而是收获的人还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在马太福音9章中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说，要派收庄稼的人，不是派工头，不是派管事的，不是派分析师，而是派那些卷起袖子来做事的人，那些愿意去为主传福音的人，让他们不但得到今生的报酬，还可以积蓄五谷直到永生。经上记着，于是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那里，求他与他们同住，耶稣就在那里住了2天。因着耶稣的话，信他的人就更多了，他们就对那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，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。圣经中第一次有人说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全世界所有人的救主，是在撒玛利亚。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就是来拯救以色列的，但是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是来救全世界的。有时候那些离真理很近的人反而看不到真理， 而真理会在他们看不起的人当中揭示出来。自认为有知识的，如果不尊重更接近一线的人的见解，反而很难发现真正有用的知识。撒玛利亚人说，我们之前是因为井边妇人的见证相信，我们现在是因为神的话语相信。我们不经常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因为某个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来亲近神，这时候对我们来说，神是陌生的，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是谁，而是他能做什么，能为我们做什么。这之后，我们开始接触神的话语，我们越来越了解神，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对他会为我们成就美好的生命也越来越有确据，我们越来越明白如何更好地跟随他，走进他对我们的呼召，走进他对我们的命定之中。在加利利有一个贵族，他也是通过别人的见证了解耶稣的。约翰记着，两天之后，耶稣离开撒加利亚往加利利去。耶稣自己说过，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。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，加利利人都欢迎他，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见过他所行的一切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这里翻译的大臣可不是普通的官员，在古希腊原文里用的是 basilikos， 来自国王 basilius 这个词。 basilikos 是王子、贵族、皇室宗亲的意思，是磨难把这个皇亲国戚带到耶稣面前。如果不是他的儿子重病难治，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神和他的救主。有时候信心的火种需要风来让它烧得旺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中也在经历困难，我来为你祷告，让这艰苦的经历成为一匹黑马，承载着恩典来到你的门口。对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，当神对他很好的时候，他反而远离神。往往在磨难中，人才真正去寻求神的恩典和祝福。在偏远的加利利，任何皇亲国戚都很有势力，很有能力，他一定用尽了所有的资源，想尽了一切的办法都救不了自己的儿子。这孩子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，这时候他听说在耶路撒冷施行过很多神迹的耶稣来到了加利利，他下定决心立刻启程，走了40公里路来到迦拿，向主耶稣求问。在圣经原文中，求这个字是 erotio， 不是祈求 aetete， 而是要求的意思。这个贵族习惯了要求别人帮他做事，他相信耶稣一定会为他做这件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，不要带着疑惑和担心，要带着感恩，要带着信心，相信神一定会为你成就。但是神未必会按照你设想的方式来为你成就。这个贵族要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孩子，使他的儿子的病情好转。医治一词原文是 aesthetai， 这个词在新约里只用过这一次，是使病情慢慢好转的意思。经上记着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们若看不见神迹奇事，总是不肯相信。很多人把耶稣的这句话当作是对这个贵族的责备。我不相信耶稣面对一个焦急的想要拯救自己儿子的父亲，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时候去责备他。其实耶稣是看到了他信心的火种，从这火种里他看到人的信心的软弱，但更看到了信心成长的规律。他要把这个火种变成熊熊燃烧的烈火，去燃烧和影响更多的人。约翰所写的原文直译过来应该是，人只有看到让他惊奇的张口结舌的神迹，才能有更大的信心。耶稣内心早有预备，他不会按照贵族的想法去加百农让他的儿子病情好转，而是要做更大的神迹，让所有的人都惊讶到说不出话来。 贵族还在求耶稣赶快跟他一起回家救人。约翰写道，大臣说，先生，趁我的孩子还没死，求你赶快去。先生一词，约翰用的希腊语是 Kyrie， 这个词在新约中用过120次，除了这一次中文翻译成先生，其他119次全都翻译成主。这里毫无疑问也应该翻译成主。这个贵族放下了自己的身段，在他见到耶稣之前，耶稣在他心里只是一个来自穷山僻壤的术士，但当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种神圣的掌控一切的主权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你可以回去了，你的儿子已经好了，我已经给了他走爱，那从神而来的高质量的生命。我不是简单的把病痛消除，我不是简单的给他退烧，我甚至不是给他产生一些抗体帮他把病毒杀灭。病毒对我来说不值一提，我直接给了他来自于神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本来就在我里面。约翰福音一章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一定带着权柄和让人无可怀疑的力量。你的问题我已经为你解决，你生命中的磨难已经成为了过去。不过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你想象的，因为我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，因为我是远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神。神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未必符合我们的想象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疑惑和彷徨，我们也可以选择坚定的跟随，让信心的火种燃烧起来，变成熊熊的火焰，就像我们在这位贵族身上看到的一样。耶稣说让他回去，他毫不犹豫转身就走了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的确据，就是我的满足。他不再只是因为别人的见证相信耶稣，他是因为神的话语相信耶稣，他牢牢地抓住了神医治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有人为你做医治的祷告的时候，别忘了抓住那医治的话语，相信他，领受他，不要让他白白地跑掉。圣经继续讲到，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，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仆人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用的是复数，他的仆人们跑来给他报信，他们在路上相遇。有意思的是，仆人们张嘴说的第一句话竟然跟耶稣说的一模一样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巧合一定让他感到吃惊，基督所说的话会在基督的仆人口中回响。神对事件和话语有同样的主权，他能让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说出及时的话语，启示的话语，带有权柄的话语。这里的说字用的是进行时态，仆人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你的儿子活了，真神奇，他一下子就好了。他就这么突然一下子充满了生气，一点生病的样子都没有了。于是这个贵族就问，什么时候好的？仆人说，昨天下午1点钟烧就退了。他想起正是那时候耶稣对他说，你的儿子好了。他和全家都信了，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。这个贵族记起来了，1点钟正是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正是他坚定地相信了耶稣的时候，正是他牢牢地抓住了耶稣医治的话语的时候。一下子他的信心从熊熊的火焰放大成为了燎原之火，烧遍了贵族的全家，他家里上上下下从主人到仆人都信了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就是这样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，他通过生命去影响生命，用见证在我们心里埋下信心的火种。当我们的生命中遇到风雨，神会为我们遮盖风雨，同时会借着风势让火越烧越大，让我们看到他的神迹，让我们领受到他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他才是天地的主，让我们能够把他邀请进我们的心里，让他改变我们的生命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要在你生命中燃起熊熊大火，神要使用你改变这个世界，从阴影中走出来，从角落里走出来，从别人的背景里走出来。困难挡不住你，磨难压不倒你，因为你有跨越时空的主，你有无比大能的主，他要用你引爆复兴，他要通过你成就大事，他要祝福你的生命，让更多他想祝福的人看到见证，他要赐给你美好的生命，让更多生命的美好在这世界上传递。你必得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必活出神的荣耀，你必能抓住神的话语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